四种爱，爱情。米尔顿诗歌中的大利拉说，在爱的律法中，这些理由一向被视为正当。在爱的律法中，这是关键所在。在爱中，我们有自己的律法，自己的宗教，自己的神邸。在真正的爱情面前，违抗他的命令就如同叛教。而按照基督教的标准，真正的诱惑却以爱的义务、准宗教的义务、虔诚的狂热行为的口吻说话。在情侣心目中，爱情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本杰明·贡斯当注意到，爱情如何在数周或数月之内为情侣们创造一个遥远的、仿佛无法追忆的共同过去。就像圣经诗篇的作者们不断地重温以色列的历史一样，情侣们也不断地带着惊奇与崇敬之心重温这个过去。这个过去其实就是爱情宗教中的旧约，记载着自远古一直到他们首次知道彼此是情侣那一刻。爱对自己所拣选的一对人的审判和怜悯。在那以后，新约开始，他们现在处在新的律法之下，活在爱情宗教相应的恩典之中。他们变成了新人，爱情之灵取代了一切律法，他们绝不可令其担忧。在爱情宗教中，他们原本不敢从事的一切行为似乎都得到认可。我指的不单是或不主要是不贞洁，对外界的不公正、不仁义同样可能得到认可。两个人可能会抱着近乎献身的精神对彼此说，我忤逆父母，抛弃孩子，欺骗配偶，置患难中的朋友与不顾，都是为了爱。在爱的律法中，这些理由一向被视为正当。爱情崇拜者甚至可能在这种牺牲中慢慢感受到一种特定的美德。在爱的祭坛上，有什么祭品比一个人的良心代价更高的呢？这种爱情说起话来，其声音仿佛来自天国，而自身却未必能够长久。这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在一切爱中，爱情最为短命，已是臭名昭著。全世界到处都能听到人们抱怨爱情变化无常的声音。令人困惑的是，这种变化无常与它声称永恒交织在一起。既然相爱，就打算终身忠贞，也承诺终身忠贞。爱的誓言不请自来，无法阻止。男人开口发誓时，差不多都说，我会对你忠贞不渝。这几个字并非出于虚伪，而是出于真心。任何经历都不能使他摆脱这种幻想。我想大家都听说过一些人，他们每隔几年就会恋爱一次，每次都真心地相信这次是真正的爱情。心灵不再漂泊，自己找到了真爱，对他或他会至死不渝。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情这样承诺是对的。坠入情网本身的性质就决定了拒绝接受爱情的短暂并不为错。纵身一跃，爱情就翻越了自私这堵厚重的高墙，使欲望本身变成利他的，将个人的幸福置之度外，而将另一个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生命的中心。我们不费吹灰之力，自发地履行了爱人如己的律法，虽然只是对一个人。这是一个榜样，一次预尝。如果我们让大爱占住我们的心，没有其他东西与它争竞，我们对所有人一定都能够做到爱人如己。 恰当的加以利用，坠入情网，甚至可以为此做准备，单纯的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跳出情网，是一种反救赎。倘若我可以造这个恶心的字眼的话，爱情被逼去做它自身无力兑现的承诺。我们能够一辈子活在这种无私的自由之中吗？一星期几乎都不可能。即便在最好的情侣之间，这种崇高的境界也是时断时续，正如皈依宗教之后会出现的那样，过去的自我很快就会证明它并非像假装的那样是一具僵尸。无论在宗教皈依还是在爱情中，过去的自我都可能暂时被彻底击倒，但是它会很快起身，倘若不是站起来，至少是撑起胳膊，倘若不是吼叫，至少会恢复以前无理的抱怨或乞求的哀鸣。而性爱也往往会退回至纯粹的肉欲。但是一对夫妇如果理智有修养，这种退步就不会对他们的婚姻造成破坏，那些婚姻肯定会受到威胁甚至有可能遭到毁坏的夫妇，都是将爱情当作崇拜的偶像，认为爱情拥有神底的力量，像神底一样信使。他们期望感情替他们尽一切应尽的义务，而且永远替他们尽义务。这种期望一旦落空，他们就责备爱情，更多的时候是责备伴侣。其实爱情在立下山盟海誓，让你偶尔一瞥其中的美景之后，便完成了自己的分内事。他像教父教母一样立下誓言，实现誓言的任务则落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努力使自己的日常生活与那偶尔的一瞥所见的美景日趋一致。在爱情消逝后，我们必须承担起爱情的工作，这是所有好情侣都明白的。尽管那些不习惯深思或不善言辞的人只能用几句老生常谈来表达，如是好是歹一起承受，不抱太高的期望，讲究点实际等等。所有好的基督徒情侣都知道，这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只能借助谦卑、仁爱和上帝的恩典。他们也知道，这其实是整个基督徒生活在一个特定角度的反应。像其他的爱一样，爱情就这样揭示了它真实的地位，只不过因为它更有力、更甜蜜、更可怕，显得更高雅，所以这种揭示更引人注目。爱情单凭自己不能有所作为，但是若想保持爱情的本色，它就必须有所作为。爱情需要帮助，因而也需要加以规范。不服从上帝，爱情之神不是死亡，就是变成魔鬼。倘若在不服从上帝时，爱情无一例外的死去，倒也罢了。问题是，他可能会活下去，将两个互相折磨的人无情地拴在一起，双方都因为爱恨交织而遍体鳞伤，都贪婪地想要获取，却坚决拒绝付出，充满嫉妒、猜忌和怨恨，都力争占上风，决意要自由，却不允许对方自由，靠吵架度日。读一读安娜·卡列尼娜，不要以为这类事情只发生在俄国。情侣们惯用的那种夸张，恨不得一口把对方吞下，可能近乎事实，令人不寒而栗。